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新约导论第38讲，欢迎你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谈哥林多后书，在这课里要讲传讲基督，凭信心而行，为事工捐献，事工的确证等等。你预备好了吗？这时候我们就预备心，准备好上课，有请老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哥林多后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上一课教导给我们新约的本质，愿你在这一课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做新约的渔民和工人所应该有的生活的标准。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对比了新约与旧约的事工的本质，旧约是在乎外面，新约是在乎里面，旧约是在乎人的作为，新约是在乎神的作为。旧约的荣耀是渐渐褪去的，新约的荣耀是永远长存的。做新约的约民或新约的执事，都是出于神的主权拣选和白白的恩典，不是因着遵守律法的字句，乃是因着看见律法的经历，就是耶稣基督，因而使得基督的灵，就是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把我们逐步变成基督的样式。而做这样伟大事工的执事，无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品行担当得起的。在接下来的4到5章，保罗就讲了蒙拣选做这新约执事的人所应有的信仰与行为。4章1至2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新约的执事和新约的约民一样，都是照着神的怜悯而被拣选的，都不是配得神所赐给的身份或职分的，因此在别人面前也没有任何可以自夸或自荐的。新约的工人唯一可以自荐的，就是自己是真心诚意，而且是明明白白的把神的真理传递出去了。希望听到的人不是凭聪明看见一个伟大的思想，而是凭良心看见一颗真诚的心灵。在3到4节，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蒙蔽的意思就是像前面说的摩西用帕子遮面一样，使人看不见真相。既然保罗是诚实和平白的把福音的真理传递出去了，那么听不明白，责任就不是在传讲者身上，而是在听者，是灭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基督的光照他们。世界的神乃是指撒旦，世人被撒旦显给他们看的今世的荣耀弄瞎了双眼，以致他们看不见神要显给他们的永世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是神在人间所表现出来的最准确的神的形象。在第5节，保罗讲了基督工人的最根本的属性。首先，我们传的不是自己，乃是传的耶稣基督为主。主在新约里就是对应旧约的耶和华。传递耶稣是主的信息，就是传递耶稣是神的信息。而信耶稣是神，就是认耶稣做自己的主。其次， 是自己因基督做你们的仆人，就是说基督的工人不光认基督是主，也就是说让自己做耶稣基督的奴隶或仆人，而且还做他所传福音给的一切人的仆人。基督的工人不光是为了服侍基督，而且也是要服侍一切传福音的对象。第六节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那位在创世时让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如今已经把光照在我们本来是黑暗的心里，让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也就是耶稣是神。第七节告诉我们，福音的信息是宝贝，而传福音信息的工人是瓦器。瓦器本身没有价值，甚至并不美观，然而这正衬托出其中珍藏的宝物的贵重和美丽。八到十二节告诉我们，基督的工人可能会遇到许多的苦难和逼迫，显示出他们瓦器般的软弱的人性。然而人的软弱成为神的大能夸胜的机会，被交于死地反而显示出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奇妙。而且基督工人的死会使得福音对象得生，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死使得先信的福音工人得生一样。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的工人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信心，信那叫基督复活的主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因为知道神将让我们复活，所以不怕死。因为知道神将让我们和你们一同复活，一同见主，所以十五节说，我们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愈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起初看是为你们，最终看是为了神，传递神的恩惠即恩典增多，是为了接受恩典的人对神的感谢增多，以致也归于荣耀于神。十六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对神的复活的应许的信心，所以基督的工人就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日新一日，知道今日所受的是暂时的苦楚，明日成就的是永远的荣耀。不要顾念那些虽然看得见却是暂时的，却要顾念那些看不见却是永远的。五章的一至十二节继续四章结束时的主题。一至四节把现在的身体比作地上的帐篷，把复活的荣耀之身比作天上永存的房屋，把在今世死去比作脱去一件衣服，把复活得荣耀之心比作穿上另一件衣服。基督的工人在今世肯劳苦做工，甚至愿冒必死的危险，并不是因着厌世求死，而是因为渴望得那永恒的荣耀。五到六节讲基督的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着自己的伟大，而是因神为此培植了我们，他又赐圣灵给我们做凭据，也就是智，就像买房子的头款一样，让我们现在得以体验与三位一体的神一位永远同在的甘甜，并且应许将来得以和三位都永远同在，因此使得我们坦然无惧，知道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离开身体反而是与主同住。因此九到十节告诉我们，是死是活对于基督的工人已经不再是优先考虑的事，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得主的喜悦。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说的是称为基督台审判的主在将来对基督徒的审判。基督台的原文碑幔是那个时代审判官所做的一个审判台，在将来教会被提和新约圣徒复活之后，基督徒都要经受基督台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与我们是否上天堂下地狱没有关系，重生的基督徒都是上天堂的，而且其标准不是凭行为，而是凭信心。而基督台的审判则是根据人的行为所决定的，是基督徒得的荣耀和赏赐各有多少，行善的多得赏赐，行恶的亏缺了自己本来可以得到的荣耀。尽管基督台的审判不决定上天堂下地狱，但主的审判仍然是可畏的，因为它将决定永恒的结果。 所以十一节开始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所以基督的工人工作的动机，除了是因着对基督的爱之外，还有对神的敬畏。前者是因为基督是救主，后者是因为基督是审判者。很可惜，这个敬畏之心在今天许多事工里都看不到。一个基督的工人应该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藏的，并且因此也盼望在他的事工对象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藏的。在十二节，保罗说，他给出了前面这些他侍奉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向哥林多人夸口，乃是为了让他们对待那些只看外表的假使徒为保罗辩护时有证据可言。十三节，保罗说，不管他们指责我是癫狂也罢，是谨守也罢，都是为着荣耀神和为着爱你们而做的。显然，保罗被一些人指责为癫狂，可能是因着他神奇的信主的经历，以及他以后被一些人看为近乎疯狂的一心传道的生命，而另一些人可能指责他过分谨守，尤其是他故意不从哥林多教会收取财政支持，使得那些为钱而讲道的人相当为难，因此便指责保罗哗众取宠。注意，在本书中保罗用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是指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感受和思想，然而他是在替一切与他同心的基督的工人说话。在十四到十五节，保罗指出他做所有以上一切的动机是因着对基督的感恩。从这句话到这章结束，似乎是字字珠玑，每句话都有值得深思的含义。既然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注意，因为上下文是在讲基督的工人，所以这句话里的众人应该指的是基督徒，而不是世人。虽然基督的死的确有一个为所有人的方面，就是使神从对人的罪掩面不看，到使神从此开始努力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与基督同死同活，才可能有动力为基督而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既然信了替我们死的耶稣，我们就是与他同死，因此才能够向罪死和向自己死，也与他同活，是他的生命在自己里面活。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或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基督教不凭虚浮的外貌判断人，而是单看人的内心是否是信耶稣基督。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重要，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重要，重要的他是基督国里的人还是撒旦国里的人。保罗承认自己过去凭着虚浮的外表对基督做过错误的判断，但是自从去大马色路上的经历之后，他的观点完全改变了。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基督是新亚当，基督徒是从新亚当开始的新人类。旧事已过，是指旧的人在神眼里已经看为死去，旧的罪已经被赦免，旧的世界观已经被改变，而且在一生中还将继续不断的被改变，而都变成新的了。包括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它带有耶稣基督的意义，并且看事的角度是从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来建立。十八节到十九节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借着基督使人与他和好，既然是和好， 说明在这以前乃是为敌，在最终的人自然与永恒为善的神为敌。每个罪人不光是失丧的，而且还是与神为敌的。然而神借基督赎偿并赦免了人的罪债，并且劝人与他和好。注意，主动权每一步都在神的手里，而且劝人与他和好，说明神的方式乃不是强迫，而是说服和劝化。基督的工人只不过是被神预先拯救并且呼召，并将以上的职责托付给的人。所以20-21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的工人是基督的使者，使者就像今天的驻外大使一样，大使所说的话是代表国家所说，基督的工人所做的事也是代表基督而做。保罗用了劝与求两个字，说明可以使用任何影响人的理智与情感的方式方法来引人归主，但最主要的是有一颗真诚的怜悯和爱人灵魂的心。罪人之所以有可能与神和好，乃是因为神让唯一无罪的人基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而让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反而因信基督而被神把基督的义转嫁给我们，使得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也就是不再接受自己的罪所应得的刑罚，反而得到基督的义所带来的接纳。如果说以上的4-5章讲的是新约的执事应有的信仰与行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6-7章就是讲的新约的约民所应有的思想与行为。6章1-2节，保罗以做神同工的基督工人的身份，劝他带领信主的哥林多信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所谓徒受恩典，就是只知接受不知付出，永远幼稚不见成熟，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着神的荣耀和他人的益处而活。2节说，现在正是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并不是劝哥林多的信徒再次得救，而是向他们提醒，现在是在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恩典时代，正是每一个接受过恩典的人都可以去把恩典分享给别人的时代。在6章3-10节，保罗叫哥林多人留意他做的榜样。3-4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基督的工人必须注重自己的见证，免得人把对我们个人的意见推广到我们整个的职分。做神的用人，就是体现出耶稣基督谦卑顺服的样式来。人子来不是为了被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基督经受的苦难和得到的荣耀，基督的工人也都愿意分享。有负面的苦难，如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也有正面的与神同在的甘甜，如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爱的兵器在左在右。有些是两样同时出现，荣耀、羞辱、恶名、美名；有些是全看从哪个角度看，似乎是诱惑人的，这是那些假使徒的指责，却是诚实的，这是保罗有清洁的良心，似乎不为人所知，这是保罗不带人的见信，却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保罗的事工的果子，就是他最好的见信，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些都越发证明保罗在属世方面的缺乏，反而证明他的属灵方面的丰富，并且可以证明他的心不是为着个人财力，乃是因着要顺服他的主人和爱他的福音对象。在11-13节，保罗向哥林多人呼求要学会将心比心，回忆一下保罗是对他们如何宽宏，也以同样的宽宏的心来对保罗，而对保罗的宽宏就是聆听并遵守他的教训。 从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就是保罗教训哥林多人要寻求圣洁。其中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常常被应用在婚姻方面，主要是说信主的不应和不信主的结婚。这作为一个应用是可以的，但其实它本来的含义远比这个广泛。不相配的不要同负一轭，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旧约申命记二十二章十节，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那是一条案例法，属于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的延伸和应用。人若并用牛驴耕地，因为牛和驴大小和速度全部相同，所以最后两个动物当中一定有一个会被弄死。这条案例法的本来的目的是让人不光珍视人的生命，也要珍视动物的生命。在这里不是被当作律法，而是当作例证。不相配的动物尚不可同负一轭，何况不相配的人了。如果不听神的话，带来的是痛苦和死亡。保罗问了一系列的问题，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信者，既包括那些希腊文化的异教徒，也包括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派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假使徒。从十六节后一半到十八节，保罗把许多旧约经句合在一起引用，证明分别的目的是因为圣洁的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新约的约民是神通过圣灵内住在里面的新圣殿，而且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七章一节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成圣就是一个信神的应许的人，照神的命令，让神把自己变成神所喜悦的人。接下来的七章二节到十六节表达了保罗因哥林多人的悔改而喜乐。二到四节是保罗的再次呼吁，哥林多人在心里接纳保罗和他的同工队。保罗说，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显然是那些假师傅曾在哥林多如此毁谤过保罗，指责他不公平，伤害别人或诈骗。其实这正是那些人所做的事。保罗在说过以上一个受过伤害的人满怀委屈的话之后，又马上回转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哥林多教会的人只是受了假使徒的迷惑，他们不是保罗的敌人，而是他属灵的儿女和朋友。对朋友的爱没有哪一样超过肯为朋友替死的这种基督的爱了。第四节讲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有信心，知道他们既有新生命，就不会长久的在错误中，一定会给使徒带来喜乐。下面就给出了这样说的原因。在七章五节，保罗重新拾起了在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所留下的话题，就是他如何在特罗亚没有遇见提多，但是因为满心焦急的要得知哥林多信徒的消息，就去了马其顿。马其顿是现今希腊的北部，保罗说的是指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等几个城市的教会。可能是因为提前去了那里，有些方面没有准备好，所以第五节说，那时我们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说明保罗是冒着一切的危险，要想得知哥林多的信徒对他前面写的一封严厉的信的回应。六到七节讲，在保罗最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在马其顿遇到了从哥林多回来的提多，并转告了哥林多大多数信徒都已经悔改的好消息，以及他们对保罗的想念、哀痛和热心，使得保罗十分欢喜，并感谢神是一个安慰丧气之人的神。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为何丧气，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这里指的是他先前写的那封托提多带去的严厉的信。保罗就像一个属灵的父母一样，知道自己有责任，也必须管教儿女， 但是每次下手之前都再三思量，下手之后又常常懊悔。就像中国人说的，打在儿身，痛在娘亲。九到十一节，保罗说他如今不再忧愁，反而欢喜，因为他的信虽然使格林多人忧愁，然而却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在这里区分两种忧愁，一种是世俗的忧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为罪产生的后果懊恼，结果就自暴自弃；另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一种对罪的邪恶本质和自己的软弱易碎产生深刻认识的懊悔，其结果是使人悔改。注意十节说的以致得救，不是指的得永生，而是从罪的控制之下得救。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的是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和自责，这些情感上的反应说明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洁净的。就像奇异恩典的歌词说的，恩典使我心生敬畏，恩典给我安慰。因为这个正面的结局，所以保罗不再为他写那封信的严厉词语而懊悔。有时神的工人为罪生出易怒来，其反应可能也不算完全，但若是在神的旨意中所发生的，神会赦免他的罪，并导致发生正面的结果。神主权的允许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那封叫人忧愁的信遗失，不包括在新约圣经中，也是因为这结果虽然是好的，但其方式和言语却不是要普世推广的。在十二到十六节，保罗在自己得到安慰之后，就转过来安慰哥林多人。在十二节，保罗说他从前写的那封信不是为了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了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意思是说，保罗先前写的那封严厉的信，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人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管教犯罪亏负别人的人。然而他写这信并不是为了那个亏负人的，也不是为了那被亏负的，当然是包括为了他们，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盼望，即哥林多人能在此事上把自己像神那样的新性情，即恨无罪和爱罪人以及对施恩者的感恩得以表现出来。甚至在他们做出这一切以先，保罗已经先向提多表达了对哥林多人的信心。哥林多人对提多的接待和对他带来信息的回应，证明了保罗的话是真的，他对哥林多人的信心是有根基的。这使得保罗不仅欢喜，而且也对哥林多人凡事放心，因为哥林多人已经转离罪转向神，继续在成圣的路上前行。这就使得保罗可以在接下来的八至九章讲到在基督徒成圣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台阶，就是金钱的奉献。在一个人不肯让主碰他的钱包的时候，他还不是完全认基督是主。保罗在这里说的奉献，与今天教会为日常事工的开支所做的日常的奉献略有不同，因为这是一次特别的为了赈济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所做的慈善捐款，但其中所列下的原则却可以指导今日的基督徒来处理奉献等金钱问题。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这一部分的总结。从八章一节到九章十五节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为事工捐献。若没有经济上的支持，事工就无法推行，因此保罗阐述了捐献的原则。他说明基督徒应要为事工和全职侍奉的人捐献，捐献与其他方面的事工一样，应该是信徒与神正常关系的一种自然流露。以下是保罗所述关于捐献的几条基本原则：首先要把自己献给主，然后要舍己的捐献，供应别人正当的需要，要捐得自愿，不要勉为其难，慷慨和舍己，有目标和主动的，甘心乐意，没有勉强。只要遵照神的心意捐献，神就应许要丰富的满足人的需要，加添恩赐，借着恩赐而荣耀他自己，和使福音事工多结果子。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在八章的一到五节，保罗先讲了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蒙神祝福的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受试炼，而是在患难中仍有满足的快乐。基督徒的奉献也不是分享自己多余的小钱，而是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满足他人的需要当中选择了先人后己。甚至直到今天的统计数字还证明，在慈善捐款当中多数并不是来自富人，而是来自相当穷困的人。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他们再三的请求，愿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而且又把自己先献给主，这给以后所有的基督徒提供了捐献的典范。基督徒的奉献首先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首先出于爱心，包括对神的爱和对他人的爱。常常有人问，新约是不是也教导基督徒应该十一奉献？这个问题看你从哪个角度回答。奉献十分之一是一个旧约里神对被他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目的是为了显示他们仍然对神的感恩。论数量是一年两次，再加上每年至少有一次去耶路撒冷朝圣。犹太人一年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交了这个宗教税，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一个犹太人就会失去他做犹太人的身份，被开除出整个社区，甚至失去他的活路。新约里没有给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做同样的要求，但是实际上提出了是更高的要求，里面动机的要求。新约圣徒应该先把自己献给主，承认自己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没有任何是专属自己的东西，然后是按着力量甚至过了力量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按着力量就是说多得的人多给，十分之一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死的标尺。早期教会的确把十分之一当作责任，十分之一以外的才算是奉献。但是圣经的原则却是不看外面的死的尺度，只看内心里是否在当个人和家庭与神和他人有利益的竞争的时候，是否尽力考虑过舍己和爱人。当然圣经其他地方也讲过，不照顾自己家人的人连不信的也不如。所以基督徒的奉献是建立在首先完成照顾好自己家庭和亲人基本需要的基础之上，但是总有一些选择的时候是表现人心的。富有的基督徒可能不需要 90% 的收入就能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而贫穷的基督徒可能 10% 已经是过了能力。总之新约基督徒奉献的原则是有规律的、尽心的、甚至过了能力的、乐意的奉献。至于奉献的目的，一个是支持全世间侍奉主的人的生活和事工，另一个是给在生活水平上不如自己的人。奉献的途径在新约里只讲了是通过教会，当然也不排除通过其余的慈善机构或者个人的直接帮助。保罗在八章七节鼓励哥林多人，既然他们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使徒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也当在这词汇的事上格外显出满足来。所以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说我已经奉献了我的属灵恩赐，以此来替代金钱的奉献。就是牧师和宣教士也不是没有奉献的责任。保罗在八到九节澄清，他说这话不是吩咐他们，免得哥林多人有勉强奉献的感觉。但是保罗并不回避使用督促的言语，说他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既然他们说他们对保罗特别有爱心，就应当通过这件奉献的事显出他们爱心的实在来。保罗还以耶稣基督做最高的范例，他从天上降到人间，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此我们若自称是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应当学他的榜样，步他的脚印，也学会让别人通过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在十到十二节，保罗提醒哥林多人要说话算数。他们开始办这件捐献的事已经有一年了，中间可能是因为教会的混乱而有停止，如今正是恢复的时候。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会达不到原先的预想，但 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是否有那颗蒙悦纳的心。在13到15节，保罗看见这次奉献有一种均平的概念在里面，现在富足的弥补现在缺乏的，以致将来若自己缺乏，别人富足也可以反过来受益。注意，这里的均平的概念并不是用法律和强迫的手段由国家来执行共产主义或者是高税率的福利国家。慈善和福利只有是自愿实行的时候，给的人才有乐意，接收的人才有感恩。若是强迫实行的，给的人会觉得是被抢夺了，而得的人会觉得还没有给他应得的，最后就演变成阶级斗争。保罗引用做这个均平根据的是旧约出埃及记16章18节，讲以色列人收玛纳时，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那是因为那些不在神旨意里多收和储藏的，第二天就会坏掉，而在神的旨意里为过安息日在星期五多收和储藏的就不会坏掉。虽然节俭和储存是圣经里教导的总体来说的个人财政的原则，但是还要加上考虑储存和花费的动机与目的，否则不是在神旨意里面的，即使是明智的积累个人财富，也会像耶稣说的，在地上的财富有虫咬有贼偷，不如在天上储存财富。在8章19到24节，保罗提到了教会财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透明性和可交账的负责性。除了保罗的同工提多以外，两处奉献的教会格林多和马其顿也都各有一个代表加入这个送款的团队，免得在人当中有任何误解，以为保罗募款是为了私利。21节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而且参与的未命名的两位弟兄在人格上被众教会信任，而且也对福音有热心，不光是忠诚可靠，而且还知道教会财政的首要方向是属灵的事物。在9章1到5节，保罗提醒格林多人，以前他曾用格林多教会的热心来勉励马其顿人，但现在马其顿人已经把捐款的事办妥，而格林多人因着教会的内乱反而落在后面。保罗勉励他们不要叫他以前夸奖的话落空，要在有好几位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参与的团队到达之前把捐款的事办好，免得需要最后一分钟的督促，好像有勉强的嫌疑。在9章6到10节，保罗应用重收率应许说，凡是出于正确的动机尽力并乐意奉献的，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凡肯于给予的人，神就给他更多，让他可以给予别人的更多，使得最终的感恩和荣耀都归于神。一个只是出于责任感而奉献金钱的人，神可以祝福他所奉献的金钱来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事，却不能祝福他这个人。只有承受恩典又在恩典中奉献的人，神才不光保证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满足他在世上的一切需要，而且还让他的灵命成长，直到满有基督的形象。最后在9章12到15节，保罗指出教会的奉献和慈善事业最终得荣耀者不是奉献的人，而是神。在12节用了办着供给的事，原文是与旧约圣殿里献祭同样的词，说明基督徒奉献金钱与在旧约里圣殿献祭有类似之处，是出于对神的感恩，对神的回报，并且确保了神的继续赐恩。并且这次向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照顾在那里受逼迫中的穷苦的弟兄，可以帮助一些犹太的基督徒认识到这些外邦人不光信福音，而且也把福音行在生命里，也会使得他们的灵命长进，多多的赞美神。格林多前书把基督徒按恩典奉献金钱放在属灵操练的最后一部分，与8福的第8福肯为义受苦相对应，可见他在基督徒灵命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上时间里告诉我们，凭恩典奉献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重要一部分，也是我们许多基督徒都亏缺了你的恩典的地方。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并引导我们走正确的天路历程。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门徒有他特别的标志，其中之一呢，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人和好。亲爱的朋友，你有非基督徒的亲友吗？你认识婚姻关系不和的夫妻吗？想想，是不是该尽本分，劝人与神和好呢？愿神祝福你。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